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人生命中的优先顺序将影响他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啊。我们将什么摆在第一位呢？如果我们将信仰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一定会非常的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家人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会首先考虑到家人的需要。如果我们将工作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应该呢是不断努力的朝赚钱为目标，或者是希望在工作当中呢得到满足哦。好，所以呢，人生的首要顺序、优先顺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首先呢，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凡事上我们都需要来到神面前先信靠神。我们总希望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所有的事情，神，你只要在旁边看着就好了。但是往往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回头来求神的帮助哦。在上一回我们读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本书当中，其实清楚地告诉我们，确实人生当中很多的决定我们都可以自己决定，但是首先就是我们知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并非要我们去明白未知，而是要我们活在当下，每一步都跟随主的引领，每一天都有主的够用的恩典。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先信靠神”。经文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先信靠神。耶利米时代的以色列人认为可以相信自己的军队、国王的外交手腕及联军兵团来保护他们免受强盛的巴比伦王国所侵犯，他们以嘴唇的侍奉来表达自己对神的信任，但是他们的行动透露出他们真正的信心，靠军事武力和经济势力。神借着耶利米警告百姓，他不会祝福那些倚靠其他人事物离弃耶和华的人。把信心放置于神以外的任何人事物上，就是拜偶像。你怎能知道自己不是真的信任神？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当我有危机时，我去哪里寻求帮助？当我心里受伤或害怕，我去找谁呢？当我有经济问题，我先告诉谁？当我面对压力或灰心沮丧时，我到哪里寻找安慰呢？我们可不可能嘴巴说相信主，但做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呢？神通常使用其他人来供应我们的需求，要谨慎，
免得不小心让他的供应取代了神自己，成为我们全新的注意力。神可能会借着你的朋友满足你的需求，然而最终应该相信的是神。以色列人太顽固，他们宁可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愿意信靠神。就算巴比伦军队已经迫近耶路撒冷，他们仍然拼命地寻求个人、国家或其他军队的力量，好解救他们。当他们领悟到自己应该信任那唯一能拯救他们的真神时，已经为时已晚。不要犯与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有需要的时候直接找神，他是我们唯一的供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时刻需要有你同在，在我面对任何危机困难时，我要先寻求你的面，依靠你大能的膀臂，做我随时的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一首《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向前行，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
话语，
我一生的心事微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一本书总共有60篇短文，每一次呢，刘文会跟你分享3篇呢、今天这3篇是《上帝的计划》，还有《在这样的时刻》，以及《重要的事情优先》。一起来读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耶利米书29:11说道，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约翰·伍登教练说，在我的生命中，我回忆不起来上帝告诉我的这种情况，但是我已经逐渐地意识到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用。现在我可以回顾往事，清楚地看到上帝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那一种我曾经只是简单地认为是幸运降临到我身上的情况。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接到命令，要求我登上在南太平洋上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由于一次紧急的手术，这个命令最终被取消了。我的阑尾在那次紧急的手术中被切除，在一次空袭中，代替我的那个人正好处在战斗位置，而那个位置本来是我应该在的。那个人在袭击中被日本空军的神风敢死队战机击中身亡。许多年后，有一次我需要从亚特兰大飞到瑞勒去参加一个在坎贝尔大学举行的夏季篮球训练营。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周六去的。但是那一次，由于计划冲突，我没能够在周六的时候出发。虽然我手里有周六的机票，但是我不得不退了那张机票，然后订了第二天的航班。周六那次航班，也就是我本该坐的那次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了坠机事故，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在第二天飞过头一天的坠机地点时，我想到了我们生命中属灵的本性。我深深地思考了上帝和他的计划，以及为什么他使我免受灾难。如果一个人相信运气的话，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也许会认为是自己运气好。但是两次如此明确地从死亡中得到释放，促使我停下来思考。我不能简简单单地将这一切视为偶然，不，这更多是上帝在我生命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运气。他为我的一生有一个计划。吉卡迪牧师回应说，眼里含着泪，教练问道，为什么上帝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在孩子的身上，为什么是孩子？答案就在于我们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我必须承认，从神学角度来说，我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上帝很少干预，而不是他有时候的确干预。上帝给予我们自由意志，我们需要做出一些决定，而且他很少妨碍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我知道这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上帝虽然不愿意去干预，但是有时候他的确干预了。为什么呢？或许是由于他对我们生命有一个计划，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拥有自由意志。问题是，当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的时候，我们要如何通过自由意志来做出选择呢？ 我不会装出一副样子，好像我知道这些事情的线索，这非常容易让人感到迷惑。但这的确是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方式，这难道不是单单指向他的方式吗？他喜欢以一种可以增加我们信心的方式来行事，就好像让看似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上帝并没有许诺我们要将所有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但他确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爱他并且相信他，他会在一些不好的情况下做出好的事情。在25年的传道生涯之后，我切除了已经麻痹的声带。自从2002年5月份以来，我没有再进行过任何的布道演讲。我相信神在许多年前拯救了约翰·伍登，并且让我的声带坏掉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我们在一起通过这本书向你们传递一个信息。这就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样的思路所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些什么，然后将这本书放在了你的手中。我们希望你能够和主走得更近，因为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刻，圣经罗马书8:28说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约翰·伍登教练说，我和上帝最亲近的时候，一次是在我的两个孩子出生，另一次是在我的妻子尼尔昏迷了91天之后。那时他睁开眼睛，紧紧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了安详的表情。这个表情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使我激动得不能自己。那不仅仅是情感作用，整个经历都深深源自于灵魂的深处。1982年，妻子尼尔做了一次臀部手术，在手术进行中，他突发心脏病昏迷了过去。3个月之后，他苏醒了过来，我将他接回家。虽然他从此再没有完全的康复，但是慢慢的，他的情况开始好转。1984年的圣诞节前夜，我们一起去了我们的女儿南茜的家，那次全家人都在，尼尔很高兴，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尼尔的生命又注入了一些活力。在我们一起回到家之后，大约在凌晨1点，他的情况变得非常的糟糕，我送他进了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回家，他就在断断续续的昏迷中坚持到了1985年3月21日，在南茜生日的那一天，我失去了他。上帝解除了尼尔的痛苦，同时我失去了我生命中的伴侣。我非常喜欢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他的作品《双城记》开始的部分。尼尔和我都看到了最美好的时刻，但是对于我来说，失去他是最糟糕的时刻之一。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他说，我作为一个巡回于各地的传道者已经25年了，但是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2002年早些时候，我切除了已经麻痹的声带，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演讲过。我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交谈，但是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了。我觉得我对上帝的国度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大打折扣。我经常在传道时说，我的工作是一种垂直的关系，而上帝的工作是一种水平的影响。所以如果他限制我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那是他的决定，我不会与之抗争。相反，我会准备好走过上帝为我开启的那扇门，不管前面是什么，写作正是其中之一。做一个更合格更专心的主妇是另外一个。谁会知道上帝还计划了什么呢？伍登教练的情况也是一样，随着他失去了最爱的妻子，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及和他人分享的热情与日俱增，他在92岁的时候可能比生命的其他任何时刻都会为基督影响更多的人。又一次，上帝带领教练度过了艰难的时期，步入了更加美好的日子。 在我们两个人的例子中，上帝用悲剧和损失来预备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刚强的。我不能说话，教练已经年老体衰，所以我们都合格。我们爱上帝，结果就是他甚至让我们的悲剧都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的确，当我们本应该深陷于艰难时期的时候，上帝将我们带到了最美好的时期。下一篇的主题是重要的事情优先。圣经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七节说道，当夜上帝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约翰伍登教练说，不要让如何维持家计的问题阻碍你，使你不知道如何生活。人们总是没有足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他们总是陷入物质世界之中，以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对于物质的追求，往往取代了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信仰、家庭和朋友。不要让没有价值的事情去破坏你的家庭。在我生命最初的阶段，我将我的家庭放在了信仰的前面。现在我已经改正了过来，但是我总是试图把工作放在第四位。妻子尼尔和一位记者的谈话令我很自豪。他说，我永远也看不出来约翰今天的训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他从来不把训练的事情带到家里。现在我已经将信仰放在第一位。但这首由我以前的球员斯温内特写的诗，即使在顺序改变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上帝会理解的。这首诗叫做家庭信仰和朋友，给予我家庭信仰和朋友，他们都是我永远所爱，是我生命所渴求，远胜过其余所有，远胜过富贵与荣华。因那未知的财富和容易逝去的金子并不能掳走我。给我家庭信仰和朋友，而不是声名远播。世间的虚名假誉又怎比你眼中的我。给予我家庭信仰和朋友，他们是我生命中的最爱，他们是那么的懂我，我也肯定会变得富足。斯温还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亲爱的伍登教练，你活出了上面所说的，为此我将永远感谢您。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他说，所罗门并没有在海边捡到一个瓶子而且打开它，他同样没有听到砰的一声，然后瓶子里出来一个妖怪。所罗门也没有从妖怪那里得到三个愿望。上帝有一天晚上向他显现，问他，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上帝将他的 Visa 信用卡给了所罗门，并且告诉他可以随意使用。如果你中了大奖之后会怎么办呢？或许你会认为这让你得到真正的幸福，或许你会认为从工作中解脱能让你有更多时间去陪你的爱人和孩子。但是你知道吗？70%以上中了大奖的人在中奖后2年内就离了婚。即使你现在知道了这个数据，我敢保证你仍然希望中奖，并且期望成为另外30%的人。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的话，你一定会冒些风险，希望找到一个真正爱你而不是单单爱你的钱的人。但是你真的愿意去冒这些只有少部分几率的风险吗？为什么你希望赢得大奖呢？如果你真的赢得了大奖，这将会如何影响到你的家庭、信仰和朋友呢？如果你真的如此幸运，你将会如何生活呢？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拥有了信仰、家庭和朋友而不感到幸福，那么后来的财富也不会让你感到幸福的。但是如果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很少人会舍弃金钱而选择所罗门选择的。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将他的位置、责任和他的人民放在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之前，正因为上帝信任他，便将财富也赐给了他。 最大的恩赐来自于保持正确的优先性。现在就让我们将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五灯教练一对一，来听这首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今天从五灯教练一对一这本书中看到这三篇文章，上帝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刻以及重要的事情优先。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什么是你人生的优先顺序呢？但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做最聪明的抉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暴过黑夜，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